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哎，昨天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听讲会呢，哇，感谢大家踊跃参加，李明德老师呢，哎，带着大家这个一起唱歌，一起说故事，热闹非凡，非常的精彩哦。谢谢大家的参与哈，帮这个庆生，帮正声来庆生啊，76岁的生日啊，谢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哈。我们今年呢还会有很多的活动等着来参加啊，大家随时要注意我们的各个节目以及我们的脸书的资讯，还有呢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 LINE 群组哈，我们的 LINE 群组上面呢也会有最新的活动讯息要提供给大家来共同参与咯。好，这个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关心一下天气哈。这个天气呢依然是非常炎热哈。不过今天呢会有微弱的锋面通过北部、东北部以及东半部，偶尔有零星短暂阵雨发生的机会，尤其是桃园以北以及宜兰地区的降雨几率会比较高，所以今天如果要往桃园以北跟宜兰地区移动的听众朋友，把雨具带着吧，好，因为其实现在今天的天气哦，春雨的情况呢，可能呢会一波接一波来报道啊、哦。那气象专家是说呢，从礼拜天4月19号开始呢，就会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跟东北部地区的气温会下降，而且呢春雨会来报道啊、哦。所以请大家要多多留意天气的变化了哈。有一句话说春天后母星哈、哦。虽然我觉得这个对后母不公平啊、哦、有歧视的味道，不过他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春天的天气的确变化多端啊、哦，所以请大家多留意了哈。好，这个是气象的部分，请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心一下，这个整个美国股市昨天的表现哈，昨天的表现呢依然是非常的强劲哦。像道琼工业指数呢，昨天涨了 317.74 点，涨幅有 0.66%， 收在 48,535.99 点。S&PY 指数呢上涨了 1.18%， 上涨了 81.14 点，收在 6967.38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1.96%， 涨了 455.35 点，收在 23639.08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涨幅更大咯，涨了 2.04%， 上涨了 184.6 点，收在 9224.12 点哦。这个费半的指数呢最近的表现非常的强劲哈，而且纳斯达克指数呢昨天的涨幅呢已经算是连续第十个交易日收红了，写下了2021年来最长的连涨记录，同时呢也创下了2022年以来最强的十日的涨幅的表现哦。那 S&PY 指数呢不遑多让哦，距离这个历史收高的高点呢仅差了12点，也就是说今天晚上如果开盘之后呢，标准普尔500指数呢再往上攻超过12点， 点就创历史新高。好，诶，怎么会这样子？你看啊，我说过每次啊，美国挑起事端，全球的政经环境大震荡，好，别人呢都还在担忧受苦的时候呢，你看这个美国的经济也好，美国的股市也好，诶，他就是抢给你看齁，你惹事啊，但是呢红利都是你在收，我觉得这个实在是有一点点奇怪了齁。那昨天为什么美国股市四大指数还是能够收高，主要还是在于美国跟伊朗的谈判呢有渴望重启的机会啊，这个预期呢也一直在升温当中啊，所以美国总统川普呢也表示说白宫已经经过伊朗方面的联系，有意达成协议啊，这个在昨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就已经说过了啊。那最新的川普的说法呢，他是接受了美国福斯商业新闻网主播的采访的时候说呢在这个伊朗跟美国的战争呢说已经非常接近结束了齁。好，这个川普讲话都是这样子的齁。那川普的回答是说，我认为已经接近尾声了啊，是的，我的意思是在我看来这一切非常接近结束了齁。我记得好像在一两个礼拜之前他也说过同样的话齁，但战争还是没有结束齁，谈判依旧在进行当中。那现在到底谈判的结果会是如何，什么时候要谈判呢？据媒体的报道是说呢，这个巴基斯坦呢从中在协调齁，那是不是会有这个机会真的达成协议呢？我们就跟着新闻走吧，也不做任何的判断，不做任何的预测，因为预测了也没有用齁。好，那另外呢就是天也公布了美国的通货膨胀的数据啊，三月份的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呢月增率是 0.5% 啊，年增率是 4%， 这都低于市场预期啊。那核心的 PPI 呢也仅增了 0.1%， 显示这个通膨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的严重，但是呢它基本上也不是太低就是了哈。好，所以这个通膨的数字呢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严重，让市场呢担心的气氛就降低了啊，所以让这个整个美国的股市呢昨天呢都出现了继续上扬的走势啊。那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原油的价格呢在这几天也大幅的滑落啊，让这个市场呢也比较没有那么担心啊，这也是造成美股上涨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咯。那我们来看看个股的部分啊，科技类股的五大巨头呢脸书呢大涨了超过 4% 啊，Alphabet 也就是 Google 的母公司呢也涨了超过 3%， 亚马逊也是涨幅超过 3% 啊，微软上涨了 2.27%， 就苹果比较黯然失色一点啊，跌了 0.4%。0.4 啊，那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是全部都是几乎都走高了啊，像是辉达啦AMD 超微啦涨幅都超过 3%， 哦，美光更猛了齁，这个记忆体的大厂美光呢大涨了 9.17% 哦，最近这一段时间呢记忆体的相关的股票包括台湾在内齁，震荡的幅度都蛮大的齁，也有比较明显的回档齁，不过昨天美光的这个大涨呢或许有机会带动今天台股相关的类股也说不定咯。那另外呢就是台积电在美国挂牌的 ADR 昨天也是大涨了超过 2%， 来到 2.79% 的涨幅，利月光则是上涨了 1.21%， 联电则是下跌了 1.13%。 那台积电明天就要开法说了，全世界都在注目，我们当然也期待了，这个台积电能够在法说上面看能不能再释出一些什么样让大家惊喜惊奇的数字消息也好，大家都拭目以待了。好，这个是昨天的美国股市的表现齁。那看完了美国股市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元的部分齁。在整个战争的气氛趋于比较缓和的情况之下呢，美元呢也应声悄悄的在下跌当中齁。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昨天下跌了 0.3%， 来到 98.12 齁。那至于其他的货币兑换这个 美元的主要的汇率呢，目前欧元的部分来到1欧元兑换 1.179 美元，兑换日元的部分呢，则是兑换了1美元来到 158.78 日元，有稍微的日元呢回升一点点啦，比较没有接近160的这个关卡，但也差没多少钱就是了，所以160我说过哈，它就是观察日元一个很重要的心理的关卡哈，大家留一下了哈。那当然想去日本旅游的人都希望它能够多贬一点点哈，不过这个坦白说日本的这个人民呢也不能够忍受太久的这种日元大幅贬值的情况，因为他们资产都在缩水了啊，而且呢他们的通膨也一直在上升啊，这个对整个的日本的民间消费来讲呢并不是一件好事啊，对于这个这个进口的物品来讲的话呢，还有这个输入性通膨的疑虑，然后所以这个日元为什么在160的关卡要守得那么紧呢？我想日本的央行是有它的道理所在的。好，那美元走贬呢，黄金昨天只是上涨了，6月份的黄金期货价格上涨了 1.7%， 来到每盎司 4850.10 美元，最近的金价又开始缓缓的往上走了，有没有机会重新登上5000元的大关呢？这就得看未来的美国跟伊朗的谈判到底是如何，还有美元的走势而定了哈。如果你手上有相关的黄金的投资标的的话呢，可以稍微注意一下。不过姐夫讲过哈，现在对于黄金的看法跟年初的时候呢，姐夫有稍微改变一点点。我觉得今年金价的波动幅度会比较大。如果真的在之前已经有很明显获利的这些投资人呢，或许可以考虑在黄金上涨的时候呢，稍微做一下这个获利了结的动作哈，能够落袋为安了。这是姐夫的建议，大家就参考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哈，然后呢，我们来关心一下油价的部分，好，还有其他的财经讯息。
这原味的夏天不准过去，没有人有资格浪费他的时间，骑着风我们在天空下飞行，不要太多道理，我们需要爱情和回忆。走到了尾声，多少的记忆还在上演，一块手机晴天的内容，看谁记录了我们的快乐。心里什么人都不能拿走这些画面，海浪声像是听不了的旋律，大声告诉自己，我所有的回忆都是你。夏天终于走到了尾声，多少的记忆还在上演，收集晴天的内容，看谁记录了我们的快乐。
世界都在等我和你证明，永远站在一起迎接所有梦境。这原味的夏天冰在心里，什么人都不能拿走这些画面。海浪声像是听不了的旋律，大声告诉自己，我所有的回忆都是你。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原属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最近天气渐渐变热了哈，所以呢，我们要注意的事情还蛮多的。除了你出门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下多补充水分之外呢，防晒也要做哈。然后呢，在这个季节变换的时候呢，病毒呢，正是伺机而动的时节，所以你要注意一下哈，这个有些。病毒呢可能呢会趁虚而入哈，这也是大家要小心哦。那最近呢从我们开始放清明连假开始哦，一连有好几起这个知名的餐厅啊或食品店哦，都出包了哈。像在我们清明的连假期间呢，高雄市哦有一间经营的超过40年的春卷的老店呢，发生了集体食物中毒的事件哈。那这个事件呢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哦，就是高雄市的卫生局呢有勒令这个业者停业哈，7天呢，然后呢后来开罚哈。不过呢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业者哈态度是非常的强硬哦，还呛说如果检验出是有问谁来负责，所以完全不甩 高雄市卫生局的勒令停业的这个规定齁继续营业，诶结果没想到呢受到这个食物中毒的这个影响的民众越来越多齁，所以后来呢高雄市政府呢卫生局呢又加重了处罚，累计处罚超过100万元，而且呢还移送了地检署侦办齁。这个我是觉得啦齁，这个做餐厅的做吃的相关行业的这些人员呢都非常的辛苦，他们常常要早早起床去备料齁，然后呢可能要很晚齁，大家这个吃完饭之后稍微的整理一下齁才能休息齁，时数呢工作的时间呢也非常的长齁，真的颇为辛苦齁，但是呢也不因为辛苦就忽略了该有的卫生齁，那这样这起事件我觉得更糟糕的是态度的问题齁，我是觉得如果真的有疑问的话齁你不妨就歇业齁让这个主管机关来检查，或者你趁机改善一些环境齁，我相信呢像这种老店的老客户齁依旧是会事后呢还是继续来高官齁来这个跟你买东西的齁，但是你摆出这样的态度齁，就是人家卫生局都已经来检查而且叫你停工你还不停，而且还呛这个卫生单位，我觉得这态度就不好了齁，即使是这老客户看到这样的反应可能也会有点反感就是了齁。好，那从这个清明连假开始呢一连串的食物中毒，除了这个高雄的春卷案之外呢，像新北市有一个便当店哦，也是出现了问题啊。后来呢，这两天呢，桃园市的一家烤肉饭呢，也是知名的店哦，也这个发生了有消费者吃了之后上吐下泻的情况哈，所以也是遭到了热烈的停业啊。那这个店家呢就在脸书发声明道歉哈，而且呢他还表示说可能会跟4月13号马铃薯沙拉有关哈，但是呢会以检验结果为准哈，如果最终确认是他们店的疏失所致的话呢，将会负起全部的责任，全面改善。你看啊，刚刚讲的春卷店跟这家烤肉饭店处理的态度是不是完全的不一样啊？所以这也是很多企业组织在面临危机的时候的公关里哈，真的要特别的小心就是了哈。所以在这边也提醒大家呢，天气呢渐渐变热了哈，你在吃东西的时候也小心一点点，像这个生冷的食物呢，一定要特别留意哦。很多人喜欢吃生鱼片啦，或者是这个生菜沙拉啊等等哈，这些可能。我不敢讲都会出问题，要不能这样讲哈。但是呢，你要提高警觉，这件事情倒是真的了哈。我是觉得如果非不得已的话哈，尽量少吃生食了哈。在天气炎热的时候哈，因为除了这个中毒之外呢，可能生食里面有些病菌哈，也会来影响到我们的健康，所以能够尽量少吃就尽量少吃。虽然生鱼片很美味，我也蛮喜欢吃的，但我还是觉得在天气热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下就是了。好，这个是最近发生的有关食安的问题啊，跟大家的消费者有关系，请大家多留意了。这些资讯提供给大家参考了。好，回来关心一下金融市场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油价哈。也就是因为美伊战事呢，目前呢气氛趋于缓和，两边呢都还在为商谈啊。来做准备啊，也提出了一些条件啊，所以油价就不像过去的一个月以来大幅飙涨情况出现的比较明显的回落哈。那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昨天呢下跌 4.6%， 跌了 4.57 美元来到 94.79 美元。那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下跌了7.8美元，跌幅有 7.87%， 其实蛮重的哈。来到了每桶 91.20 美元。所以这个是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或者是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在这一两个礼拜呢就从100多块啊掉到了现在目前呢快要将近90块了啊。所以这个油价的变化的确是 蛮大的哈。杰夫在经济日报的网络版的专栏文章里面有提到说，如果你要做这个油相关的投资，在这种战争时候发生的话呢，不是不可以做哈。有人要发这种所谓的战争财，我觉得只要合法的，没有什么不可以啊。但是你的手脚撑的就要快一点点哈。像如果你有抓到过去这一个来油价呢大涨的这个契机啊，脑筋动得快，反应的动作也快的话，你去买这个原油相关的ETF， 哎，可能就哎有一笔进账了哈。可是呢，你看这两天开始大跌的时候，你就要当机立断哈，可能就要稍微出场哈。不管是获利了结或者是认赔出场，这个停损的动作你可能也要做好哈。这个是在做油价相关投资的时候呢，必须要有的概念。还有一点很重要哈，做这种比较偏原物料的相关的标的，或者是杠杆型的ETF 的话呢，停损啊，停利都要做好哈，不要贪心，但也不要不甘心哦。不要说我赔了我不甘心，一直放着哈，这放着可能会出大事哈。你不卖的话呢，可能会跌更多，赔更多，所以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哦。你如果操作原油相关的投资标的，一定要奉行这样的原则。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这种标的呢，只能当做卫星的投资，你不能看它这个好像大涨哦，那就all in 哈，或者把这个大部分的身家都压在上面，这样做法是很危险的啊，风险太大了啊，千万不要这么做啊。好，那如果回归到基本面的话呢，其实国际能源相关的单位IEA 国际能源署呢，在最新的月报里面指出说呢，因为中东的能源设施遭到这个攻击，还有呢航道呢被封锁哈，已经导史上最大规模的供应中断啊。三月份全球的每日的供应量呢少了1010万桶的原油哈，这的确是蛮大的一个量就是了啊。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呢， IEA 也大幅修正了全球能源的预测，将2026年原油的需求呢下调到了每日8万桶齁，同时呢也预期供给将减少每日150万桶这样的一个数字齁。所以如果接下来看的话呢，原油的供应是变少了齁，原油的供应变少，如果需求呢没有跟上来还是不的话呢，那油价就可能会继续下跌。相反的，如果供给减少但是需求慢慢增加，那就有可能支撑油价往上走啊。好，这个是油价的部分。那讲到这个油价，当然就跟美伊的战争有关，对不对？大家还记得吗？上个礼拜川普曾经扬言说，如果这个伊朗没有在限时内提出他们的这个谈判的结果的话呢，他就要封锁霍姆兹海峡哈。这个话说的非常的狠哈，他说没有这个达成协议就要摧毁啊，经过霍姆兹海峡的船只啊。话讲的那么狠，可是呢也有报道呢针对他的说法，的确哈，在这个昨天哈，前天呢，就去看到底有没有船只真的没有通过这个霍姆兹海峡。不好意思哈，还是有这个船只啊来通过这个霍姆兹海峡，虽然数量不多，大概有二十艘左右的哈，商船呢是通过了这个海峡哈。但是呢，美国并没有任何的动作，并不是像美国总统所说的，只要你敢过我就开火了哈，没有那么严重哈。当然他如果真的开火的话，哇，事情就更大条，更难善了了哈。还好没有哈，当然我们希望这个海峡的通行呢是够能够更畅通的。要不然的话呢，这个接下来油的供应真的很让大家伤脑筋哈。好吧，这个原油的供应呢，也会影响到物价，那物价有波动就会影响到经济的状况可是呢，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礼拜二的时候表示说，尽管美伊战争对这个伊朗有造成的影响，但是美国的基本面呢依然是强劲，今年的经济成长率仍然可能超过 3% 或者 3.5%， 这就是我刚刚在上一段节目所说的哈，很多的事端呢都是美国挑起或者是美国主要参与的，把世界搞乱的时候，可是他们的经济呢，反而比别人都来得好啦，这是怎么回事呢？实在有点不太公平哈。啊，不过呢，这个是美国财政部长自己说的话啊，我相信美国经济应该还是不错哈。那至于战争的进度的部分呢，美伊虽然还没有达成和平的协议哈，但美国的《纽约时报》呢，则声称说啊，伊朗不会同意美国要求要暂停浓缩铀的这个计划哈。那这个美国的《纽约时报》是说呢，伊朗不同意美国要求暂停浓缩铀20年啊。可是美国总统川普呢是表示说，他要求的不是二十年，他要求的是伊朗要永远不能取得核子武器啊。他表示说呢，他不希望伊朗有胜利的感觉啦。好的，我就说川普讲话呢，真的非常的呛就是啊。那根据这个《纽约时报》的报道是说呢，美伊在周末的时候在巴基斯坦举办的谈判当中，双方对于伊朗的核子计划依然是持有不同的意见啊。伊朗是提出说可能可以暂停浓缩铀的活动5年，但美方是拒绝的哈，认为应该延长到20年。但川普加码，他说呢，不可能是20年的数字啊，他是希望伊朗呢不能够永远不能有核子武器哈。所以呢，媒体讲的跟这个川普讲的又不一样了啊，到底谁说的是真的呢？只有参加那个会议的人才知道了哈。我们也不晓得到底如何了哈。好，这个战争继续打哈，大家呢静观其变呢，要不然怎么办呢？也没办法，对不对？好，当然了，这个在去年清明连假之后呢，已经被美国总统川普下过一次，就是他的对等关税啊。到目前为止呢，对等关税的事情呢，不能说他完全解除警报，但是好像暂时告一个段落了哈。那最近大家的焦点呢，又都放在美伊的战事上面，就比较少人提到关税的问题了。可是呢，我刚刚说了哈，关税这件事情还没有完全了啊哈。美国总统这个川普呢，先前呢，他的所谓的对等关税呢，被最高法院推翻哦，认为是违法的哦。那他们也一直在试图用别的方式呢，让美国的税收依然可以增加哈。所以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呢，他有最新的表示说，渴望在近七月会恢复到原先的税率水准哦哈。那意思就是说呢，你东西销往美国呢，未来呢不太可能期待会有这个降税的情形哦，反而呢他们会根据各种不同的条款法令呢来继续跟你征税哦。那贝森特呢在礼拜二的时候呢，一场华尔街日报所举办的活动当中就表示说哦，先前在最高法院遭遇到的关税政策上的挫折呢，但是他们会启动或执行301条款调查哦，因此关税有可能会在七月初恢复到先前的水准。好，这个301的条款呢，包括了这个汇率操纵的问题啊，台湾也常常被点名就是了啊。好，那这件事情呢，我说的事情就是关税啊，大家还是呢要放一点心思在上面哈。虽然然后可能它的影响力不像去年刚开始的时候呢那么的严重，但你说完全没有影响呢，也未必啊。如果了哈，我说如果美国政府启动或执行了301条款的调查哈，要求相关的国家呢做出一些什么样的让步啊，可能这个也会影响到相对国家的一些经济发展跟金融情势的发展。那在这个万一被调查哈，列入黑名单的话呢，这输啊，美国的关税可能就要加高，那这样又会加深企业的经营成本，这都是环环相扣的啊。所以我们密切注意一下，除了战争之外，还有关税的议题也还没有解决哦，这个非常重要。姐夫也会帮大家继续追踪哦。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现场。
最近工作好，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来，高铁男红参，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同学们，如果只看外表，你们觉得我是什么性别？
老师是女生。
谢谢你们的观察，不过性别还包括生理性别、社会期待以及个人的性别认同。有些人一致，有些人不同。认识一个人要尊重他怎么认同自己。
4月20日性别平等教育日，主题为认识及尊重多元性别，教育部多元性别校园友善教材带您消除偏见，建构友善平等的校园。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这几天呢是一年一度的宗教盛事白沙屯马祖进香的活动进行的期间齁。姐夫在昨天节目中就有讲过齁，这一类的宗教活动呢已经算是台湾的每年的很重要的一个祭典活动，而且呢这个也是蛮知名的，应该好好来规划一下，当作是台湾一个观光的重要的资源，吸引国外的观光客啊。那我今天看到一个消息呢，我觉得也蛮好的，就是呢，我们的中央气象署呢，今年首度投入了所谓的行动气象仪哦，来争这个马祖进香的活动呢，一起跟所谓的香灯脚前行哦，整合沿途4县是每3个小时的天气预报哦，来让这个参加这些民众呢可以参考齁。我觉得这个做法呢就非常的亲民，而且非常的有实用性齁。尤其最近天气那么的热齁，如果有这些比较精准的气象的预报，可以跟着你走的话呢，或许你看这个气象的变化啊，先调整一下自己的体能啊，然后呢，这个平平安安，这个健健康康、安安全全走完全程哈，应该是更有意义了哈。所以我会觉得，就是像姐夫讲，很多小地方的配合哈，这边一点，那边一滴，加起来的话呢，可以让整个的活动呢更完善、更贴近人性啊，也让参与的活动的人呢更便利齁。所以 不只是这个妈祖进香活动，其他的很多活动都可以来参考一些做法，好，把它包装成一个非常棒的活动，让大家共同来参与，吸引国外观光客，好，所以我觉得气象署的这个小动作呢做得很好，好，就像我们去这个日本赏樱，齁啊，大家知道这个日本赏樱呢有所谓的樱花气象，它就会告诉你说各地方的樱花呢，诶，今天开的程度怎么样，是刚开呢还是满开，还是已经这个到了所谓吹雪，就是樱花掉落的时刻，齁，它都写得非常的清楚，而且报的都蛮精准的啊，所以这个我们呢都可以考虑一下，类似这样的做法就是了哈。好，那讲到这个，我们要这个跟国际同步啊，跟我们的旅游相关的问题呢，这几年呢，大家出国的风气非常的盛啊，尤其今年非常多的连假，很多人就利用连假呢要出国去旅游啊，今年好像有八个还九个连假吧，这个刚过完清明连假之后呢，马上五一劳动节又有连假，虽然补个五一劳动节啊，并不一定每个劳工都可以放假，可是呢，我相信也有人要利用这个假期呢，开始要规划出国旅游哈。那讲到出国旅游呢，我觉得呢，昨天看到的消息，我也觉得对于很多旅客来讲是非常便利的一个服务哈，就是松山机场呢，昨天启用了所谓OneID 的智慧服务哈，从到登记呢，可以一路刷脸哈，就是用人脸辨识啊，来通关哈，那这个方法呢，可以节省通关的时间哈，所以每次看到这样子廉价的期间哈，机场大排长龙的情况，或许可以因为这样而改善了哈，人脸辨识，的确哦，很多的国家都在做哦，像新加坡、香港啊、东京田机场哦，也都在推动所谓的智慧旅运的服务哈。那松山机场从昨天开始呢，也开始试办这样子的一个刷脸的人脸测试的服务啊。这个服务呢，已经从2019年开始，这个试办哈。也掌握了一些资讯哦，示范情况还不错啊，如果可以的话，也许可以再把这个经验呢扩充到桃园国际机场哦，让以后呢大家出国都很方便。那你要怎么样来使用这种刷脸的这个服务呢？那可以到哈这个柜台哈，就报到的柜台，机场报到柜台或者是自动报到机呢，去办理报到的时候，透过读取护照的晶片，将护照的照片呢转换为识别值，并且呢跟登记证绑定哈，就可以完成人脸的注册程序，不麻烦了哈。那完成注册之后呢，一直到登机啊，全程都可以透过人脸辨识呢来完成哈。那已经透过航空公司 APP 完成报到的旅客呢，也可在这个管制区的入口电子闸门呢进行了注册啊。不过如果在电子闸口进行注册，可能会有一点点乱哦。我是觉得，大家可以自己先到柜台啊，或自助报到机里面去办啊，这比较方便啊。说以后呢，也许就不用这么大排长龙了。可是呢，大家会觉得说这样的服务会不会有个资泄露的问题啊？那当然啦，相关单位一定跟你说，不会啦，他们经过很多的测试啊，该做的资安问题呢，也都做得非常的不错，而且有些防范哈，旅客的资讯呢，只有现在搭机的流程使用，而且呢，航班起飞24小时后就会自动的删除，不会做长期的保存，所以请大家安心，不会有个资泄露的问题啦哈。好，我们当然希望相关的安全检测防护机制都要做好哈。但是这边有一个小插曲啦哈，就是我们这个昨天试办的这个人脸服务呢开始启用啦，不是试办了哈，已经启用了哈。这个有日本的民众哈，在社群平台上面呢分享了就是昨天松山机场这个人脸系统的画面哈，引发了热议。为什么呢？因为呢，就是在指示哈，就是引导大家使用人脸辨识的时候呢，有一句话哈，这个出现了哈，就是他的意思应该是说，请你往上看哈，这听起来没什么对不对？可是他用词呢，可能用日文没有翻得很好哈，翻成日文直白的用。 白话翻译成台这个中文的话呢，就是你给我往上看，这个请往上跟你给我往上看，你觉得这两句话差别在哪里？这个请往上看就是非常礼貌的请你照做啊，你给我往上看是命令你给我往上看，而且有挑衅的意味。好，那日本旅客呢，这个贴出了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到 X 平台上面呢，引发了大家的讨论哈。那当然这个松山机场也出面回应啊，这个画面呢已经开始更新了哈。这个我就觉得大家在做事的时候，有些小地方哦，你真的是所谓的魔鬼藏在细节当中啊，你这个细节没有做好，可能你有 99% 的美意啊，就会被这个 1% 的没有注意到的疏忽呢完全给破坏了哈。所以真的做事情啊要谨慎哈，要注意小处哈，真的。魔鬼藏在细节当中，你如果没有注意细节的话，魔鬼就会找上你了啊！好，这个总之有这人脸辨识系统，我觉得对于未来出国通关的时候呢，应该会有蛮有帮助的话哈。好，回来关心台股的变化，我们先来看看今天台股的状况。台股今天开盘之后呢，依然是气势如虹，目前呢已经涨了695点，刚开盘的时候涨超过400点哈，现在呢继续往前冲冲冲，目前来到36986点啊，已经接近了37000点的关卡了哈。所以昨天杰夫就说嘛，很多人呢已经在期待台股破40000了哈。这个我们有这个记者朋友哈，之前还发豪语说，这个我们私底下聚会参加记者会的时候说，如果台股破四万的话，他要穿比基尼亮相，大家就开玩笑说，先等着这个记者穿比基尼啊，没有，这是大家开玩笑的说法，不过也是反映了大家当然希望台股能够继续往上冲，冲上40000点大关哈。哦，这个我才讲没几句话，台股已经涨了超过700点，真的来到37000点了哈。啊，这个台股加油吧！其实从昨天开始呢。台股呢就沉浸在一片欢乐当中齁，昨天台积电呢冲上了0.55元的天价新高价，那股王呢信华呢也站上了13000元的大关，所以在这个拳王跟股王的带动下呢，多头呢是势如破竹齁，这轧空的这个气氛是非常的浓厚，指数开高走高，而且呢第一次啊，看到了收盘是收在36000点哈，那今天会不会一天呢就超过37000点呢？也很难讲哈。所以昨天的台股呢，总共是净扬了830，来到36341点啊。这是最高点，最后呢收在36296点，不管是盘中或者是收盘都创下了历史新高，而且呢成交量呢不得了齁，这个加起来呢，这个上市上柜呢也有达到1.01兆元齁，又回到兆元的成交量的记录啊。除了这个记录之外呢，我们刚刚讲了齁，盘中跟收盘都创下新高，那柜买指数呢同样的齁，盘中呢跟收盘呢也是来到了新高点，上市的市值呢跟贵市值呢也因此这个水涨船高齁，合计呢他们的市值已经来到 128.03 兆元了，这个都是昨天台股写下的新纪录齁。那至于三大法人的买卖部分呢，外资啊，回头来买超了689亿元，这是史上第五大的买超，所以外资是不是认错要回来爱台湾买台股了呢？也许有可能哈，这当然也是昨天推升台股大涨的主要的力量之一啊。但是呢外资啊也在台指期呢这个未平仓的空单加了668口，有买保险的这种概念了哈，所以外资在期指的未平仓的净空单呢，目前有36664口哈。不过投信呢，倒是昨天呢卖了59.9亿元啊。最近投信跟外资呢，土洋对斗的态势非常的明显哈。外资卖的时候呢，投信拼命买，这个外资回头了齁，来买台股的时候呢，投信反而在悄悄的卖齁，这一来一往之间齁，就看两边 谁的操作对了哈。那至于自营商的部分呢，则是买超了 55.2 亿元，总共三大法人呢合计买超了 684.3 亿元哈。诶，这个在台股往上冲的时候呢，通常这个公营行库齁，八大公股行库呢也就会做一些调节齁。所以昨天的八大公股行库呢卖超 151.1 亿元喔、哦、这个卖超的幅度还蛮大的齁。好，那当然啦，这个在股市上涨的时候我们刚刚说到全职股跟高价股齁拼命的往上冲齁、哦。很多人呢大概没办法一次买到一张完整的这个高价股跟全职股。所以改占零股的市场齁、哦。所以零股的交易也非常的热络齁、哦、人气爆棚齁、哦。那盘中加上盘后的零股交易金额呢昨天呢暴增到了 117.9 亿元齁、哦。比这个前一天的交易日 45.4 亿元呢一下飙升了大概有 1.5 倍齁、哦、来到 159.6%, 可见散户呢非常的捧场齁、哦、继续在加码台股齁、哦、尤其是台积电法说即将要展开了有所谓的法说行情啦让台积电的股价也是跟着一步步的升高、啊、那今天我来帮大家看一下台积电目前的股价是多少呢喔、哦、现在涨了40块来到2095元刚刚呢这个一度呢这个最高齁、哦、快要接近2100元了、哦、但是没有到了齁、哦、那看看今天收盘的时候会不会又重新这个2055元一路呢诶涨到了2100元呢有机会啊但是也不要贪心齁、啊、这今天不管怎么样齁、啊、它只要涨都是创历史新高齁、啊、请大家呢手上有台积电的朋友们呢可以稍微等待一下吧齁、啊、台积电业绩也非常的好你留着应该没有问题才是啦齁、啊。好那这个今天齁、啊、台指期呢会拉高结算的几率非常的高不过这也要注意一下就拉高结算之后呢会不会有什么回档、哦、这个可能也要稍微留意一下、哦、不是看衰、哦、不是唱衰台股而是请大家多这个提高警觉就是毕竟呢这涨多了回档、哦、也是正常的事情、哦、只是不要回档太多就好、哦、那已经涨成这样空手的人也许可以稍微观望一下不要随便去追高了、哦、好这个是台股的部分、哦、那讲到台股呢昨天有一个讯息、哦、就是呢台新证券呢连续在八个营业日 出了两次大包、哦、原因就是在这个元富证跟台新证合并之后呢他们系统在更改、哦、这系统一更改呢就出现了错账的这个行情、哦、而且呢好像这个有一点严重、哦、两个大包、哦、在一个礼拜发生所以呢金管会呢也命令他们要进行赶快的补救的方式、哦、如果客户有损失的话呢公司要负起全部的责任、哦、这个其实啊、哦金融机构在合并的时候换系统齁往往都会出包齁姐夫在节目中就讲过齁姐夫就遇过两次齁一次是我的存折的这个账户齁出现负数一个呢是我存折的记录呢不见了齁所以碰到这种情况呢赶快跟这个相关的公司呢寻求补救齁该要的赔偿尽量要不要客气齁这本来就是你的权益就是了。好以上这些讯息呢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希望今天大家投资都顺利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走过76个年头，9个电台，12个频道，用电波传递温暖。
欢迎来到
空中的好声音，正声的大家庭。
在台湾中部的天空，有一个陪伴许多人长大的声音。民国43年，正声台中台的前身中国农民广播电台在台中丰原播音，这是全国第一个专业农业频道，并在民国64年获得广播金钟奖，表彰电台对农业的专业贡献。随着社会变迁，扩大服务范畴，转型制作生活议题及社区发展节目，屡获金钟奖肯定。
乐活社区学的刚睡啊，
社区环保小志工站，
许多经典的声音都在节目与听友的互动中留下深刻记忆。
我小时候就拢住伫这附近，所以我拢甲阮家的人拢来这看歌戏啦。
早期的广播歌仔戏是我们的娱乐重心，而扣人心弦的广播剧走过岁月长河，至今仍为听众勾勒出一幕幕充满想象的世界。除了空中的陪伴，正声台中台也持续与听友面对面互动。70多年来，每一场听友会、歌唱比赛与公益活动，都让广播听得到也看得见。一段声音记录一个时代，一座电台陪伴整个中台湾。这里就是
正声台中台，
正声76伴你左右，正声广播公司，
生日快乐！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齐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